奥斯丁坐镇以色列，英国地中海待命，展开首次地面行动。以哈冲突引美国校园白热化，全球各大城市高度警戒。以色列驻华使馆人员在北京遭袭击，美国大使回应。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4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提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评的保健品三高代谢宝，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但健康不能够等，三高问题越来越普遍，很多都是代谢问题。这款从台湾热销到美国的保健品，结合了多种天然精华，真正做到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详情请点击下面的 link， 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让三高代谢宝帮助你迈向更健康的生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0月13日已经抵达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商讨事宜，并表示美军可能随时参战，而英国已经在地中海布下重兵待命，随时迟缓以色列。欧盟两个最重要机构主席已经对以色列表示支持，目前以色列已经清空加沙北部地区，并派遣步兵坦克对加沙部分地区展开首次地面行动。请睇报道。
今日奥斯汀抵达以色列，强调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并表示美国将继续为以色列军队提供武器支持和补给。他说五角大厦已经在发送弹药、防空能力和其他装备，还有额外的铁穹拦截机，并且不排除派遣美军的可能性。奥斯汀还表示美国官员将继续与以色列密切协调，帮助确保哈马斯手中的人质获释，其中包括美国公民。当被问及以色列空袭可能造成加沙平民伤亡时，奥斯汀表示以色列有权自卫，以色列军队很专业，纪律严明，而且专注做正确的事情。奥斯汀亦提醒以色列保持克制，同时亦明确攻击目的是一个需要下定决心而不是进行报复，需要认定目标而不是心存恐慌，需要安全保障而不是投降的时刻。加兰特表示以色列永远不会故意杀害平民，所以以军要求加沙人撤离。现在美国已经从今日13日开始从以色列撤侨，预计每星期可能撤离数千人。外界分析美国已经在为接下来冲突的全面爆发提前做好准备了。据法广的报道，今日黎巴嫩亲伊朗的真主党二号人物谢克在数千名支持者面前发出警告，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择时对以色列宣战，支持巴勒斯坦人，而时间点可能将是以军地面攻击加沙的时候。与此同时，普京在今日13日警告以色列不得对加沙进行攻击。12日，以色列军方已要求加沙北部居民约110万人24小时内往南撤离，附近大批坦克集结。这个是对加沙地带全面进攻哈马斯的前兆。而今日13日，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表示，以军派遣了步兵坦克对部分加沙展开首次地面袭击，袭击了巴勒斯坦火箭弹人员，并寻求有关哈马斯劫持人质位置的信息，因为目前还有人质在哈马斯的手中。以军特种部队今日成功解救了250名人质，但是又发现了数十具以色列失踪人员的尸体。外界分析在突袭过程中哈马斯撕票了。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在西岸进行了夜间突袭，导致巴勒斯坦立法会会议议长和哈马斯高级领导人阿齐兹·德韦克被捕。很多巴勒斯坦人亦认为德韦克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临时主席。据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苏纳克12日发出声明，表示英国在东地中海部署了大批的军事力量，包括海上巡逻侦察机一艘登陆舰、3架2栖反潜作战直升机、1个海军陆战连队等等。 监测可能导致区域情势恶化的情况，在东地中海地区待命，向以色列提供支援。苏立克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将与盟友携手，凭藉世界级的部队，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苏立克指出，恐怖主义是必须被打击的邪恶现象。与此同时，欧盟两个最重要机构主席今日13号访问以色列，以表达对以色列的声援。今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就哈马斯袭击事件表示，一切都是伊朗指挥的，该许可是由伊朗授予的，资金是由伊朗提供的，想法亦在伊朗形成的。外界一直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亦是幕后黑手。而值得关注的是，13号远征军联合部队峰会在瑞典举行，联合部队由英国主导，成员包括北欧、波罗的海国家及荷兰。与会各国领导人预料将研商如何同时顾及中东、乌克兰的安全情势。
12号哈马斯前领导人梅沙尔宣布，10月13号是阿克萨洪水的周五，呼吁全球穆斯林走上街头抗议以色列对美国发起攻击。而以哈冲突已经引发美国大学校园立场白热化，全球各大城市高度戒备。请睇报道。
历史上类似这样的呼吁的采取行动曾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引发大规模示威和骚乱，但是这次有所不同。法新社的报道说，法国东北部阿拉斯镇13号发生一起命案，一名教师在校园遭车臣男子夺命，而凶手当时曾大喊真主自大，另外还有两人被刺伤。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起攻击事件是否同恐怖攻击有关，还有北京 QK 发生了以色列使馆人员被刺事件。而美国随着以哈之间的冲突升级，纷争已经蔓延到全美大学校园中，持不同立场的学生之关系达到白热化。推友发文显示，华盛顿大学的犹太学生在学生组织在校内举办支持哈马斯的集会后，情绪崩溃大喊，他问校方，你们为什么能够允许这样，他们想要我们的命。11号哥伦比亚大学一名以色列学生11号在校内图书馆遭到殴打，12号哥伦比亚大学有数百名学生游行，在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分成两个阵营。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其中很多人是戴着口罩掩盖身份，他们在哥大图书馆附近的草地上举着解放巴勒斯坦人的标语，而对面支持以色列的学生默默举着海报，展示被哈马斯劫持的以色列人质的面孔。出于安全考量，校方已经封校。对此，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表示，因为美国和台湾一样有新闻自由、语言的自由，当然这个亦代表在美国的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样一件事情，所以有些事情会使美国学生、美国人民感觉说以色列被欺负了，他们当然应该打回去。有些人会对巴勒斯坦人有同情心，不同的角度看不同的东西，然后打到现在开始有些比较暴力，是很可惜的事情，希望不会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变成第二个战场。而除了校园，全美多个大城市犹太裔和阿拉伯裔人口众多，在哈马斯发出死亡警告恐怕发生暴乱。目前几大城市正在积极应对可能来到的危机，纽约警察亦全部警戒，纽约警察局还在其所有77个警区都加强了保安措施，而洛杉矶严阵以待，好像圣莫尼卡、比佛利山庄和洛杉矶警察局等执法部门已发出声明，确认加强安全保障。目前很多国家不支持哈马斯的游行，推友发短片显示，数千名天主教徒在纽约祈祷声援以色列。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13名法国国民在哈马斯袭击中丧生，法国宣布禁止支持巴勒斯坦游行。而德国警察不是驱散，更是直接逮捕在公众场合挥舞巴勒斯坦旗帜的哈马斯支持者。奥地利维也纳警方关闭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因为他们使用了哈马斯的标语为活动做广告。而英国宣布 在公众场合挥舞巴勒斯坦国旗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英国移民部长罗伯特·詹里克更表示，从事反犹主义行为或赞扬哈马斯的外国学生、学者和工签持有人将被驱逐出英国。而得法之后，匈牙利总理奥尔班表示，匈牙利将不允许任何支持恐怖组织的集会。今日在推特上看到一个消息，一个心碎的八岁女孩的父亲接受采访说，他们告诉我找到了 Emily， 她死了。我说太好了，太好了，而且我笑了，因为在我所知的可能性中，这个是最好的消息。她一是就死了，一是在加沙。如果你知道他们在加沙对人们做了什么，或者比死亡还要差。在10月12号布林肯抵达以色列，他自己亲自看到了被哈马斯杀害的婴儿身上到处是弹孔。他激动怒批哈马斯就是 ISIS。而白宫发言人科比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谈到这件事更是数次哽咽。你认为美国和以色列是不是应该联手彻底铲除哈马斯？请大家在下方留言讨论。
在哈马斯教唆全球的支持者10月13号对犹太主义支持者及美国人祭出警告后，以色列外交部说，星期五一名以色列的驻北京使馆职员已经遭到袭击并被送往医院。在中以邦交岌岌可危，以色列承认蔡英文总统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中共对以色列的警告？是不是转移视线来恐吓西方各国和人民，包括美国政府？请听报道。
目前以色列外交部说，这名外交人员情况稳定，但是表示这宗攻击并非发生在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区域内，目前正在对袭击动机展开调查。北京警方只在声明中说，嫌犯是一名外籍工，53岁，在北京从事小商品经营工作。外界质疑为何此时所谓的一名外籍工会正好锁定的是以色列外交人员。目前中共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应法新社的评论要求。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13号在社群媒体平台 X 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对今日以色列外交官在北京遇袭事件感到震惊。我和以色列驻华大使潘以瑞进行了交谈，表达了我们对以色列大使馆和以色列在华社区的全力支持。对于突发的以色列使馆人员被刺事件，历史学人张平提出问题。一是边个拍的？这个不是监控短片，是有人手持拍摄的，拍摄者事先知道吗？第二，短片中间被剪了一段，两人打斗，然后下一个镜头两人已经分开了。推测这个被剪去的一段是以色列外交官反击，将恐怖分子推倒在地，但为什么被剪去？张平仲分析说，一，恐袭的背景是哈马斯领导人号召星期五在全球各地发动圣战，在法国北部发生了一起，北京这个是第二起。发生在法国不奇怪，但发生在戒备森严的朝阳使馆区确实令人非常震惊。第二，恐袭发生前，以色列外交官刚刚对中国政府拒绝谴责哈马斯的做法表示深感失望，很多人预计战后中以关系将大幅度倒退，以色列将不再视中国为友好国家。三，恐袭事件对中国来讲是个非常恶劣的消息，可以在北京搞恐怖袭击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不严厉惩罚袭击者及幕后的操作者，未来会引来更多的袭击者。对此，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表示，中共很聪明，他不会直接做黑手，他是经过伊朗，因为哈马斯在他的控制之下，中共没办法控制哈马斯，所以中共是不是在这个后面？很有可能，因为他要使美国更弱的话，他知道美国一定会帮以色列。美国在乌克兰已经用了很多的资金，很多的装备，再加上现在以色列要打的话，因为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很高，所以中共知道美国会马上加入，这样美国就不能够对台湾那么注意了。因为过去的一两年，美国对台湾的注意力是很高的，他现在却想办法分散注意，就是使美国分心，有其他的地方大家要更注意， 如果中共真的要做些什么事情，美国和美国人民可能觉得我们没有能力再继续帮助台湾。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